各位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讲的是别教，别教第二解释当中，有三段的第二证明行为，证明行为两段的第二广明，广明的第二别一淫落明威，现在就讲的这个别依照淫落经。说明这个别教的阶位，这里也有两段，第一是述义，第二证明，现在是讲的正说明别教的位次，那么先科判后细思，现在是讲的细思当中有分两段，第一是凡微，第二甚微，现在讲的是第一凡微当中啊，有外凡有内凡，外凡就是实性微，实性微上次讲过了，现在讲的内凡就是三显微，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叫做三显微，是内凡微。上次是讲到这个实住啊，三显的第一实住微啊，十住当中啊，上次讲到具足方便住啊，就是第五。那么现在要从头从这个十住的第一发心住做个简单的说明啊。那么正文呢是在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五页第三行开始就是十住微。四名十住者，十姓之后其次说明十住。一发心住，第一就是发心住，那么发心住就是真正能够把这个菩提心安定下来，去向于无上菩提的功行啊，那么从此啊能够稳固了，那么就是发菩提心坚固起来了，叫做发心住。那么别教的发心珠啊，就能断三界的见惑啊，三界的见惑断尽。那么如果是论地位相齐的话，以藏教的出国虚陀园相齐，通教的十地当中第三的八人地，第四的见地相齐，因为通教的第四见地就是断见惑正出国，这里应当要把这个后边的这个四教颂啊把它对照一下啊。上次实性未讲就是对照这个四教颂，就是第一颂翻这个最后后边的那个四教颂对一对啊。后边的四教颂上次对了第一颂，七贤七位藏书记通教位中一二齐，别性病源无品位，见识出伏在凡居，这是实性位的。上面讲实性的时候对过了，现在这里出住啊，就是第二颂，果位虚头欲胜流，余通三四地其仇，并连别住原初性，八十八十正方修。那么这个第二首的四教颂啊，正是对这个第一发心住啊。那么果位就是指这个初发心住啊，这个登上这个初住的时候，他的果位跟这个藏教的初果虚陀园是相齐的。虚陀园翻成中国话叫做欲流啊，欲入圣流，所以叫做果位初啊，果位虚陀欲圣流。初见到正道出国就是虚陀园啊，跟虚陀园相齐。那么虚陀园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欲流，就是欲入圣流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啊，跟藏教的出国相齐，就是配合那个正文，正文的夹注里面断三界见惑尽，与藏教出国齐啊。那么这个出国就是虚陀园，欲入圣流。那么第一句就是说明跟藏教出国相齐，余通三四地齐仇， 通是通教，跟这个通教的第三半人地、第四见地相齐，那么这就是配合这个正文的夹注里面的通教的班人见地齐啊，那么就说明这个初住威啊，别叫初住威，跟这个通教的第三班人地、第四见地相齐，那么正好是跟见地相齐，那么正出国啊，见或断了啊。并联半别注原初性，配合后边的别原二教，就是别教的初注跟原教的初性，后边的原教的实性的第一性位也是断见或，所以跟别教初注原教初性同样都是断见或的，论断或相同，都是断见或，而物理呀就大大不同了，那么八十八师正方修见或八十八师，到这个时候通通断尽了，修就是尽啊，把这个八十八师完全断尽，就是八十八师正方修。所以这一首句颂就是对照这个初注，那么配合四教的前后断证的位置相齐呀，这说得很清楚的。如果把这个句颂背起来，就可以知道藏通别圆四教。他这个初住威断见或前后相齐啊，那么一目了然了。那么凡是看到教理方面，如果是有这类的理论，那么一看就可以明白的。那么这是初住，第二是质地住，第三修行住，第四生贵住，第五具足方便住，这五住前次都讲过了。那么如果要细细的论相齐的话，第二的质地住啊，就是跟二果相差不多相齐，第三的修行住啊，就是跟这个二果斯陀含相齐，第四的神贵住啊，应当就是跟三果相相齐，第五具足方便住啊，在人王经里面原来就叫做方便具足住，其他的这个经论呢、啊、差不多都叫做方便具足住，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四教义会写成这个具足方便住，道理是通的，方便具足具足方便道理是通的啊。那么不过普通一般的经论呢、啊、都叫做方便具足住啊，那么就是说到第五诸位啊，他这个教化众生的权巧方便呢，才算是已经学成了，可以运用了。那么论这个位次相齐呢，就是第三欧乃含果，以第三果相齐。上次是讲到这里，现在要讲第六正心住啊，第六叫做正心住，为什么会叫做正心住呢？如果按照这个大圣一章的解释啊，说到了第六住啊，他已经得到决定的般若智慧啊，就是对菩萨道的所应当具备的般若慧啊，他已经具备了啊。那么在佛法当中啊，纵然听到许多的邪说啊，他也是正见不动，他的正知正见呢、啊、不会被任何的邪见所动。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别教第六正心住之前啊，纵然是修学佛法呀，假如道心不够坚定，正见不够原备的话，还会被这个外教的邪说所摇动的。那么到了第六正心住，才算是他的这个菩提心啊，完全安定在这个正知正见当中，绝对不会被任何的邪知邪见所动啊。那么所以叫做正心住，就是正是指他的这个正知正见，佛法 行菩萨道的正知正见呢，到这个时候完全备足，不会被任何外境的邪说所动，所以叫做正心住。那么正心住的阶位，如果要细论的话，就是跟第四国四股相，以四股相相齐，也就是相四国了，将近要证第四国的阶位了。因为第七就是可以把这个私货完全断尽啊，证到第四国了。那么第七叫做不退诸啊，为什么叫做不退诸呢？大圣一章的解释说，虽然听到种种的，听到种种的异说、邪说啊，因为他有菩萨道的正知正见，而他的愿力坚定啊，不被外界的所有的外道邪知邪见所邪说所动啊，完全安住在菩萨道的阶位中，唯唯不动了啊。这是大圣一章的说法，它是根据这个六十华严的十住的分别啊来加以解释的。那么如果以普通一般的说法呢，就认为到了这个不退诸啊，他已经得到位不退啊。那么这个不退啊有三种，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不退就是不退转了，他到了这个阶位啊，在某一个境界里他不至于退失啊，那么所以叫做不退，就是不退转啊。那么这个三种不退啊，第一的位不退，在别教来说就是从初住到七住，从前面的第一发心住啊一直到现在第七不退住，这一段时间他是修空观，修空观他是修次第三观了，按照次第来的。他修空观到这个时候啊，对于这个超凡肉圣的圣境啊，完全已经达成目的了，不再退转以凡夫的阶位了啊，永久啊不会退到这个凡夫的阶位里面去。因为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跟这个第四国阿罗汉相齐了，那么也是见思惑完全断尽了啊。那么因为这个见思惑断尽了啊，他这个圣人的地位啊不自退失了，所以叫做位不退，就是超凡入圣，正入初世间的圣位，绝对不会再退到凡位的境界里去，所以叫做位不退。那么初住就已经达进位不退的门路了，到了第七住啊是位不退完全成就了，就是从初住开始到第七住这七个阶位啊都是在修位不退，到了第七住位是绝对不自退失，所以叫做不退住。那么由此他的名目才会叫做不退住，那么就是三不退当中啊刚刚把第一位不退修成就了啊，所以叫做不退住。那么正文里面下面有一个假住，以上六住断三界私货境的位不退，以藏通二佛齐，这是论阶位相齐呢啊。以上六柱就是从第二至地柱开始一直到第七不退柱，这个叫做以上六柱。到这里啊已经把三界内的私货完全断尽了啊，私货八十一品，因为三界九地每一地都有九品私货，欲界五趣杂居地有九品私货啊。那么欲界私货断尽啊就可以证三国啊。那么色界四地无色界四地各个都有九品私货，八九七十二啊。那么连欲界的九品就是八十一品私货，到了这个第七不退诸三界内的私货完全断尽， 那么就正入位不推，这个位不推就是这到了这个圣人的阶位啊，绝对不再退失，因为已经证到阿罗汉果，绝对不会退到凡夫的阶位里面去的，所以叫做位不推。那么菩萨阶位虽然是第七住，而论他所证所断，断烦恼是断见思惑，所证的阶位跟阿罗汉果是相起的啊，所以说与藏通二佛齐，藏教的佛国，通教的佛国叫做二佛，这里应当啊要叫做与藏通二圣齐，应当正确的文字啊应当是与藏通二圣相齐，藏教通教的声闻缘觉二圣相齐，可是他这里写作二佛呀，就成为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了。论断惑，藏通二教的佛国，他主要也只是断三界内的证实而已了，断三界内见惑思惑的证实断尽，藏通二国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按照前面的藏通二国的佛位啊，应当他还能够进一步去掉一部分习气，阶位要比这个第七柱直断见思惑要稍微高一点啊。那么这个编四教仪的当时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写成呢、啊、以二佛相齐，如果以二佛相齐的话，对这个部分习气已经去掉，那么跟后边的八九柱啊会有混乱的情况，所以有人这个古德的解释啊认为这个二佛应当是二圣，藏教的声闻缘觉，通教的声闻缘觉的阶位相齐。那么如果是严格的说呀，应当只是跟藏教的声闻出这个四果阿罗汉通教的这个第七地一半地相齐应当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圆觉还要去掉少少一部分的习气，应当还在后边那么佛国习气去的稍微多一点，应当还是在后边才对的不过他这里这样子写啊，论断证只论断证实也可以通，只论断证实也是可以通的。那么这是一种啊顺着这个文字做一个婉转的解释正确应当就是以藏教通教的这个第四国这个声闻未相齐。这里也是后边的四教颂啊的第三颂，后边的四教颂的第三颂就是对照到这里应当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个第三颂里面说原别信住二之七，有没有翻看后边的这个四教颂啊？不要睡觉哦这个天气蛮凉快的，睡着了入定了就麻烦了，不要入定啊、哦现在不是入定的时候。原别信住二之七，藏通极国皆通极，同除四柱正偏真，内外称杀分断伏。这一首句颂是第三颂，这一首句颂啊就是对照这个第七柱，别叫第七柱原别信住二之七，原是原教，原教的实性位，从第二性到第七性是跟别教的第二柱跟第七柱是相齐的它的断证相齐，物理不同，别教只物淡中，原教物圆中，物理不同，但是论断证是相齐的，原教的第二性位到第七性位，别教的第二柱位到第七柱位，所以叫做二之七 那个字看作字，乃字的字啊，二字七，二字七就是二字七，从第二位到第七位啊，原别二教性助相齐。那么如果对照藏通二教的话，藏通极国皆同极，藏教通教的极国声闻是阿罗汉，圆觉是比支佛，佛在藏教的果陀佛，通教的果佛，都是断正时，直越断正时是相齐，习气不论啊，断习气不论，论断正时同样都是断见思惑，所以跟藏教通教的自己的果位声闻缘觉菩萨三圣呢，这个究竟果位啊，就是阿罗汉、比支佛、佛国，都可以到这里论相齐。为什么只在这里论藏通二佛论相齐呢？因为后边的尘沙惑呀，在藏通二教里面没有这个名目，没有这个名目，因此啊，他只好在这里论了。所以这个四教仪里面写于二佛相齐，可能也就是根据这个道理。皆同级，同样是断见思惑，同一级，同断见思惑，所以叫做皆同级。因为藏通二国，它的断证时的情况是相同的，所以叫做皆同级。同除四柱正边针，因为这个藏通二国的极国，它的断证呢，同样是除去四柱的烦恼，四柱就是见思惑，见惑为一柱，思惑分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这个就是思惑分三类，那么就是叫做四柱烦恼，四柱烦恼就是见思惑。那么藏通二国呀，就是到佛国，它也只是断见思惑而已啦，同样是正偏真之理，偏真就是偏于真谛之一边，偏于真谛之一边之理，它只悟到这里啊，所以说是同级的。那么如果是在别圆二教里面呢，它有尘沙惑，尘沙惑论内尘沙外尘沙，内指三界内，三界内的尘沙惑跟三界外的尘沙惑要分辨断伏，伏是伏惑，把尘沙惑伏住不取现行啊，断是把尘沙惑断掉。关于这个尘沙惑的意义啊，等到十柱讲完再讲，它这里是一直啊延伸到十柱那一段去啊，把这个尘沙惑的内容啊也提示在第四句里面。那么这是第三颂，四教颂的第三颂论相齐，就是在这个第七不退出。那么这个三种不退当中，它这里刚刚是正道未不退啊，断见思惑正真地离，就是未不退，断尘沙惑正俗地离，就是行不退，断无明惑正中地离，那才能正到念不退。所以这个三不退当中，现在是刚刚断见思惑啊，那么只是到了这个未不退的阶位而已啊。那么上面就是第七柱，第八来看正文啊，第八同真柱，同儿童啊，儿童的天真未散，所以叫做同真柱。大圣一章里面的解释说，同真柱的菩萨呀，他所修行的都是合乎诸法的真理所行的都是真实之理他能够离去种种的过犯，清净来自行力这个自行化他。那么他这种的境界就跟世间的童子一样，儿童一样他心里呀干干净净，没有这个种种的染污，童真 童子的啊元贞未散，所以他完全是干干净净的，因此啊第八柱的菩萨的境界跟这里情况一样，因为他心地清净啊，犹如童真，所以叫做童真柱。也可以这样解释，说菩萨的修行无论是自行化他的事业啊，好像世间的童子一样啊，真正的清净，没有染污，他一举一动所行的都不会有所染污，所以叫做童真柱。主要的意思是说明这个童真柱啊，他心地清净了，到这个境界心地真是清净了。为什么知道他的心地清净呢？见思惑去掉了，他心里没有贪嗔痴，见思惑断掉了，心里没有贪嗔痴啊，当然就是清净了。所以见思惑在第七柱完全断尽，到了第八柱他的心地清净，因此啊他自行化他都是柔柔发发清清净净啊，所谓一尘不染的，在这种境界，那么因此第八柱就叫做童真柱。那么如果是论位相起呢，应当是跟这个通教的比丘佛位相起，当然呢藏教也有比丘佛啊，论正离啊，正的果位啊，他所断正的情况就是跟第八支佛地相齐啊，就是跟比支佛相齐，因为他不但是断正时见思惑去掉，同时也把习气少少的去掉一部分，比支佛就能够把习气也去掉一部分，因此啊就叫做同真珠。这是第八同真珠。第九法王子珠，法王就是佛，法华经里面说佛为法王，以法自在，菩萨承接佛的家业啊，为法王的真子，所以菩萨称为法王子，法王子啊就是菩萨的代称啊。那么他在法王的阶位当中，他已经是这个证入佛的这个要承接佛的法诞的境界啊，他已经接近了，可以做法王之子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大圣一章里面的解释说，以佛法王所行住处，他已经安住在佛的这个法王的境界，所修行的境界当中啊，在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了。那么由此他从他的菩提心中出生种种的正知，正知正见的正知啊，都具备了，那么由此就堪得安住于无上菩提的阶位，所以叫做法王子住。简单说他的意思，第九柱的阶位啊，就是可以承接佛度化众生的家业了，可以承接佛度化众生的家业了，好像王宫里面财神的这个太子啊，虽然年纪还小啊，可是他的尊贵啊已经为所有的大臣所尊敬了，所以叫做法王子住。那么如果是要细论相齐的话，就是跟通教的菩萨地相齐，跟通教的菩萨地相齐。所以我说他这个四教颂的第四句啊，是一直延伸到这个后边八九十柱来的。第十灌顶柱，灌顶是一种比喻，比方印度的风俗啊，国王的太子如果要继承国王的地位的时候啊，这个老王就要派人到四海去，东西南北四边的海啊，去取一部分的这一点这个海水啊，取四海之水啊，把海水取来，那么举行这个灌顶的典礼，灌顶的仪式啊，就是这个太子要证入这个将将要接要接这个国王的位的时候啊，他必定要先由这个老王用四海水啊来 给它灌顶啊。经过四大海水来灌顶之后啊，啊，灌这个太子之顶，从此之后这个太子啊就名副其实登上王位了。如果国王啊要把这个地位交给他，他随时都可以接啊。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啊，皇帝啊，那么下旨命哪一个啊，例如说他的长子成为真正的太子了啊，接受这个太子的正位，那就是灌顶珠。那么在印度有这个灌顶的仪式，但是他灌顶之后啊，并不是马上就把这个王位传给他的。灌顶只是他的资格可以接受王位，什么时候传给他，那就看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灌顶就是等于我们中国古代皇帝啊封这个太子的情况一样啊，下诏指命说这个某某为太子。那么从此之后啊，如果国王有事的时候，皇帝有事的时候，他就可以摄政啊，可以啊这个治理国家的大事。那么国王要退位，就位马上就传给他啊。所以这个灌顶只是可以登王位的决定啊，决定可以登王位的境界而已。所以第十灌顶珠，这是一种比方。比方这个第十灌顶珠的菩萨呀，他已经啊可以接近一段啊无明或正法身的这个境界，将快到了啊，所以叫做灌顶。那么就是说他进一步要断无明啊，正法身快要成就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接定有这个可能，决定有这个可能。那么还没有证到灌顶柱之前还不敢决定，到了灌顶柱破无明正法身，将就有这个希望，决定有这个可能了，但是不是现在就到。别教还要经过实行实回向，要到初地呀、啊、才能破无明正法身。所以这只是下过决定的位置而已，这叫做灌顶珠。那么这个灌顶珠下面也有两行的假珠啊，啊，以上三柱断界内尘沙，拂界外尘沙，前二不知名目啊。正文里面有这么两行的假珠啊，就说明这个灌顶珠啊它断货的情况啊。以上三柱就是第八童真柱，第九法王子柱，第十灌顶柱。这三柱已经断掉三界内的尘沙货，所以叫做断界内尘沙啊。界内就是三界内，三界内的尘沙货已经断了，三界外的尘沙货它能够扶住不起现行，扶住三界外的尘沙货。那么这个尘沙货的名称呢，前藏通二教他连名目都不知道，所以叫做前二不知名目。前二啊就前面的藏教跟通教，前面的藏教跟通教，前面的藏教与通教啊，他这个尘沙货的名目是没有的，他连名相都不知道，别说是要断证了啊。所以前面说是一二佛起，就是因为他直断证时没有这个尘沙货的名目啊。那么必定要到别教啊第八柱以上才懂得什么叫做尘沙货，怎么样子断除啊。这里要说明这个尘沙货啊，尘沙，尘是微尘啊，好像沙土微尘那么细，叫尘沙。看到众生的烦恼多的如尘若沙，叫做尘沙货。这个尘沙货跟见思货不一样啊，见思货是自己本身上的烦恼，人人都有自己本身的烦恼。尘沙货呀是 障碍化度众生的功能，是众生的烦恼，而不是菩萨本身的烦恼，那么因此啊，三界内的尘沙惑呀，就是对通的见思，是属于通见思升起的尘沙惑，三圣通途都要断的尘见思惑叫做通见思，三界内的见思惑叫做通见思，通别的通啊，相通的通啊，三界内的见思惑叫做通见思，那么这个通见思所起的尘沙惑叫做界内尘沙，三界内的尘沙惑，三界外的尘沙惑呀叫做别见思，别见思啊。那么三界外哪里有见思惑呢？不是见思惑啊，就别一见思惑，跟见思惑不一样，别一见思惑叫做别见思，由别见思所起的界外尘沙惑叫做外尘沙，界外尘沙。那么因此这里在说明这个通见思与别见思所起的尘沙惑的情况需要知道啊。那么对三界内的六道凡夫的根基，三界内的六道凡夫的根基，菩萨要去教化他，那么要教化他的时候不能知道三界内众生的病啊，不晓得要用什么药方啊，不能治病于妖啊，十三界的众生，三界内的众生断见思惑，这个叫做菩萨所成就的三界内的尘沙惑啊，懂不懂啊？我再说一遍，菩萨要度三界内的众生，三界内六道凡夫的众生，他都要度化，但是每一个众生要用什么方法来度他？这个众生犯的是什么病？这个病是比方了，就是他的烦恼，众生的烦恼，病就是众生的烦恼，药就是要对治他，要度化他的方法，使他断惑的方法。那么你要度三界内的众生，这个众生当然都有见思惑，但是他哪一种烦恼偏重您知道吗？不知道。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度他知道吗？不知道。这就叫做界内尘沙，这就叫做界内尘沙。菩萨要度这个界内众生，可是你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病，要用什么药去治疗他，不懂得这个方法，就是盲目的度化，结果被众生度去的情况啊，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界内尘沙的情况。三界内的六道凡夫他的烦恼，他的病你不知道，要用什么药方来治疗他您不知道，因此你说要度众生，那只是被众生度而已。所以现代人动不动就开口，哦，行菩萨道啊，度众生啊，我请问你什么叫做界内尘沙，懂不懂啊？那么这个众生他害的什么病，他现在肚子饿了，他要吃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哦，如果他是北方人，他要吃面，那你米饭给他吃他还不要呢，那么南方人他吃米饭的，你给他这个北方的那些饮食给他，他一看就害怕了，他也不吃呢。那么这就说明你对这个六道凡夫的众生呢，他的根基你不了解，不能应机说法。既然不能应机说法，那你度众生的功能就达不到。所以菩萨要度化众生，要先了解六道众生他的根基是什么，他是犯的什么病，要用什么药来治疗他，这必定要知道。不知道那就是叫做界内尘沙惑啊。所以我们这些嘴巴说要度众生，实际上自己的众生都没有度一丝一毫啊，因为自己充满见思惑，满满的见思惑。那么自己满满的见思惑，那你自己就还要少人度嘛啊，你卡里都爱人多哦，那么你想要度众生，所以往往就被众生度，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上次我举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用这个热开水泼一池塘的冰情况跟那个道理一样。 这个叫做见内成仓啊。到了这个第十灌顶中啊，见内成仓断掉了，断掉了，他度众生有办法了。那么真正能够做到度六道凡夫的众生的力量啊，那要从第八柱同真柱开始，别教的第八同真柱开始，他就能够做度化六道凡夫众生的这个能力，他能够治病与妖了啊。那么到了第十灌顶珠啊，他可以完全达成目的啊，因为他把这个见内尘沙已经断尽了，见内尘沙断尽了，那么就是说对三界内的治病说药啊，这个度化三界内众生的方法他完全懂得，完全懂得啊，那么他就能够应病与妖，真正能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那只是度六道凡夫，度六道凡夫他的能力达到了灌顶柱啊，到了第十柱灌顶柱完全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叫做断界外尘沙。这个名相平常是不容易听到的啊，也特别要注意，真正能够度众生要把这个界内尘沙断掉，三界内的尘沙或断掉，到了这个别教第十柱位，那真正能够度三界内的众生。那么界外尘沙它扶住了，什么叫做界外尘沙呀？超出三界外就是三圣的根基，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根基啊，如果你不能知道他的病，不能治疗他的药，没有这个治病说药的功能啊，治病于药的功能啊，使令他断掉这个超出三界外的烦恼，就是无明呢，叫做别见思，别一见思获得无明习气啊。你要使这个三圣的圣人啊，要他成一直修行到成佛啊，三百由旬到五百由旬这个中间的修行方法。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啊，就不能够领导三圣的根心啊，去向于无上菩提，这叫做界外尘沙。界外尘沙就是对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圣根性呢 啊要度化他一直到成佛，要使他一直到成佛的这一段要怎么样子来度化他，要治理他哪一种病，用什么药，这个方法不懂叫做界外尘沙，懂了就是破除界外尘沙。这个不是有形象的东西，也不是像我们自心里面的烦恼啊。那么因此这个叫做界外尘沙。那么因此这个菩萨的破除这个尘沙惑啊，完全对于度化众生而建立的名目，没有力量度六道凡夫，那就是界内尘沙惑障住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度出世间的三圣根性，那叫做界外尘沙。界内界外的尘沙惑只是这样子分别而已。所以这个摩诃止观里面说啊，菩萨从空入假观，空观成就了进一步修假观，那么他要学习啊，有三样事情：知众生病啊，认识这个治病的药方啊，第三要应病与药，学习这三样。第一要知众生病，第二认识治病的药方，第三要应病以药，什么病给他什么药，这就是破除尘沙惑的方法啊。治病就是要先知道众生的根性，以药就是知道度化他的方法啊。应病以药，您是什么病给你什么药，您是什么根性跟你说什么法。例如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者，这些何身而为说法，这就是应病以药啊。具备这些功能，那就是把尘沙惑破掉了；不具备这些功能，那就是还具备这个尘沙惑，没有力量度众生啊。那么因此这个尘沙惑界内界外合并起来分为上中下三类啊。只论这个上中下，但是合并界内界外， 界内尘沙叫做上品尘沙，所以别教的菩萨呀，第八住到第十住，八几五十这三位菩萨断界内上品尘沙。别教的十行位，后边的十行位断界外的中品尘沙，三界外的尘沙或分中下两品啊。那十回向位啊，有断界外的下品尘沙，这个道理后边都有说明的。不过现在因为讲到这个尘沙窝呀，论上中下三品啊，那么同时先加以说明啊。那么到了这个境界，看这正文啊。一名习种性，习种性的名目啊，出在《银罗经》啊。前面曾讲过了啊，六种种性啊，习种性啊。那么他的修行呢，用从假入空观啊，有修假观入于空观啊。那么空假二观互相资助，但是这个时候啊，他主要是空观修成就。要从空入假那么由此见真谛之理，见真谛理这个出世间的五眼当中肉眼是世间的，天眼也是世间的，出世间的三眼就是慧眼、法眼、佛眼，那么开慧眼就是欧罗汉声闻缘觉的这个心眼呢，又叫做慧眼。就是证一切智的能力了，成一切智，成就一切智，就是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的三智啊，它成就一切智那么法华经的五百由旬呢，它走过三百由旬，已经通过三百由旬了。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十住位讲完。三贤位现在就。